其实在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呢，其实我想了很多关于自由啊，自由到底是什么？大家的定义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我想问问看大家，你觉得你现在自由吗？等一下呢，如果你觉得你很自由的话，你就把手举直，好不好？代表我觉得我现在很自由这样。然后如果你觉得还好哎，这样我们就举一半，就超过头的，但是不要举直好吗？然后你觉得我现在真的超级不自由的，这样你就这样，你就啊不要打前面的人这样子，应该没有人手那么长吧？好，好。我要数到三，给大家三秒钟想一下，你现在自不自由 ？OK， 好，一二三，好好好，不要动摇，请好好，请放下。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哎，因为代表你对你自己有没有在你的状态，你有没有在观察，代表你有没有时时的警醒在神的里面，去明白说哇，神，我哪一个部分好像还更多的需要你。我们在座很多学生，你可能会觉得对你来说时间上面是很不自由的，对吗？我知道有些学生会觉得啊，我平常白天要上学啊，啊，我放学之后我还要去补习，我补习完回家之后我还要去写作业，我哪有什么自由可言？那时间上面我根本是不自由的。有人觉得你的，可能你刚刚举手的时候，你是觉得说我的金钱不自由，尤其是先前农历过年的时候，对吗？这些钱明明就是我的压岁钱，到底为什么我没有可以使用它的这个自由呢？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你觉得我没有做选择的自由。每当你要做选择的时候，好像你就觉得别人已经帮你决定好你该喜欢什么。当你想要做选择的时候，已经有人帮你决定好你该选择哪一件事情，好像你都已经被决定好了。你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每次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我们很常会想到自己不自由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你刚才举手的时候，你应该很多时候想到的是我哪里不自由，而不是你想到你怎么样的自由？所以举一些例子来说，现在对我而言，在场大家都是自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是在教会里面跟大家分享这篇信息，并不是在监狱里面，对吗？对我来说，大家都是自由的，因为现在在场每一个人都会呼吸。好，看一下你旁边的人，应该大家都会呼吸，对不对？大家都是自由的。对我来说，大家是自由的，因为今天如果你现在起身离开这个会场，离开大堂，然后要走出去，我们招待同工不会跑去你旁边把你按下来说坐下，不会，对不对？你在这里享有很多的自由，那你就觉得说，哎，小妹，你这样讲有点太广义了吧？你的自由太定义太广了。如果这样说我们都自由的话，那我现在所受到的到底该怎么解释？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即便是同一个人，他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里面，他也会有不一样定义自由的方式，不一样定义自由的解释。我知道每一个人定义自由的基准都不一样，可是为了追求自由，我们都会做一件事情。为了要追求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付代价。为了追求自由，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付出代价。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有一个自由，我不确定你想要有的自由是哪一个方面的。是我刚刚有讲到或是还没有讲到，但是你要知道的是，今天如果你想要自由，你第一个认知就是知道你需要付上的一些代价。圣经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一些的例子，我选了几个比较负面的例子。旧约当中我们知道，当雅各他想要来就是来获取这些祝福的时候，他用了一些伎俩，他假扮成他的哥哥到他老眼昏花的父亲前面，然后假扮成哇就是毛发很多，他哥哥毛发很茂盛这样子，然后他就用这些装扮，然后去骗取这属于长子的祝福。哎，你知道在犹太人，他们对长子的祝福是很看重的，这长子的祝福代表是双份的祝福，可能代表是产业，还有尊荣，他们的身份是备受尊荣的，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那他骗取了他这原本属于他哥哥的祝福，那他付的代价是什么呢？他付的代价是他离家逃亡了20年，在20年之后，他才跟他的哥哥以扫和好。再第二个例子，我举的是大卫王。大卫王他被美丽的拔示巴吸引了，即便拔示巴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但是呢，哇，大卫做了什么事情？大卫被他吸引，而且还跟他同房，并且有了孩子。可是大卫身为一国之君，他也设计一些的圈套，让他原本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然后 来陷入这个计谋当中，让原本很效忠他的这样一个忠臣在战场上死掉，是故意的，是故意安排这一切让他死掉，然后让大卫可以把八示巴给娶过来，为的是什么？掩盖这件丑闻。这些行为，圣经上面有说，上帝非常的不喜悦，上帝非常的不开心。那大卫付的代价是，他跟八示巴的这个孩子呢，在生出来之后七天之后就早夭死掉了。这些经历让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人的本性真的非常软弱，对吗？他是一国之君，但是看到一个漂亮女生，他没有办法把持住，为了所谓的自由，好像很多事情我们都做得出来。所以这段经文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读，请。顺从罪恶本性而行的事，显而易见，如淫乱、污秽、行邪术、仇恨、争吵、记恨、恼怒、纷争、冲突、分裂、嫉妒、凶杀、醉酒和荒宴无度等。我从前警告过你们，现在再一次警告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为了追求你所认为的自由，曾经付上了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代价。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反思一下，我们真的因为这些代价感到更自由吗？哦，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付的代价是他在网络上面跟人家留言争论，对吗？大家都躲在的荧幕后面，在键盘上面打字，不用负一些什么责任，他想要争一个输赢。但这样的人真的有得到更自由吗？有一些人他看到，哇，可能是在学校或者是在职场上面看到其他人的表现受到肯定跟提升，他心生嫉妒，于是来编造一些谎言在匿名攻击他，在恶意重伤他的伙伴，这样子好像也没有更自由，对吗？你知道有一些人他压抑心中的想法，他从来不告诉别人，但是当有一些人去关心他，他就很像刺猬一样的，然后大家被他的坏脾气给吓走。你知道这也没有更自由，这也没有更自由，因为我们要去想的事情是，这样的自由有让我们更爱耶稣吗？我们付出这些代价有没有让我们更爱耶稣？因为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今天我们有真正的自由，我们生命的走向是要更爱耶稣。如果你追求的是真自由的话，你生命的走向应该是更爱耶稣，而不是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哇，你觉得很糟糕，哇，你觉得很羞愧，哇，你觉得我起了那么多纷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哇，我忙碌了那么久，我汲汲营营负责很多事情，我去努力的去争取一些的权益，争取一些我觉得我应得的，那这一些有没有让我们的生命走向更爱耶稣？我们要再看一次刚才这段经文最后面是说，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你知道上帝是全然的公义跟圣洁，你知道行这些事情不是上帝不想要靠近我们，不是上帝的国不想要临近我们，而是当我们为了这样子的假的自由来付上这些代价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更靠近神。所以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的意思是这样，不是上帝不爱我们，不是上帝想要离弃我们，而是我们的罪恶来拖住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靠近神，让我们没有办法走向耶稣，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更爱耶稣。所以社会上面真的有很多的例子，我们看到他们好像是选择自由，我们今天叫选择真自由，对吗？但是就代表的是说有假的自由，有假的自由。那这假的自由是什么？你知道假的自由通常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金钱才能弥补。假的自由让我们要付上更多的代价，他好像让我们觉得很速成，我觉得唾手可得的事情我完成了，但是他往往要让我们付出更多的代价来去弥补。像刚刚说的社会上面的例子有很多，是有一些人受到一些诱惑的牵引，他为了追求情感上面他可以被了解，就像大卫王一样，即便他已经这样子有很多的妻妾了，但是他还是选择一个人妻然后跟他发生关系。很多人为了追求情感上被了解被满足而产生了婚外情，造成很多家庭的破碎。对他来说，也许他满足了他一时之间这样子的渴望，但是他造成更多的是有 要花好多时间去弥补。有一些人他因为为追求精神上解放的自由，他可能会去沾染一些毒品，他去碰烟碰毒，然后可能碰酒精，然后在里面无法自拔。可能他们需要付上的代价，他们终身都需要服用一些药物，他们没有办法不依靠这些药物。有一些人他可能追求情绪的发泄，在他宣泄他的仇恨的时候意外夺走别人的性命。我们在社会上面看到真的有太多因为追求假自由，所以要付上更没有办法用价值衡量的这一些代价。你知道假自由它让我们像是罪的奴隶一样，假自由它就让我们像是罪的奴隶一样。而当我们是追求一个假自由，其实我们就真的很像掉入一个陷阱里面，一个又一个的圈套，一个又一个，你没有办法自拔，你没有办法从那里离开。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的6:16，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难道不明白吗？你们献身给谁，服从谁，就是谁的奴隶。做罪的奴隶，结局是死亡；做上帝的奴仆，就被称为义人。奴仆的意思是什么？奴仆的意思是他完全失去自由。一个人完完全全失去自由，他所有你想得到的自由都被别人剥夺走，因为他被视为他主人的财产，所以他没有任何拥有自己行使这样子，没有任何权利可以来行使。奴隶意味着是他没有办法自由决定自己的行动跟命运。所以当我们选择假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像是罪的奴隶一样，我们完全失去自由，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因为我们不断的在罪的奴隶这个身份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好像来逃脱。可是你知道吗？上帝的心意他并不是这样，他非常渴望我们可以从罪恶，好像那个奴隶贩子一样，他非常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个奴隶贩子手中来被释放。大家看过电影吧，就是都知道有一些很无良的奴隶贩子，还要收到一个非常高昂的价格才可以愿意释放哦，这样子一个奴隶。可是你知道吗？上帝为每一个罪的奴隶都来付清这些代价，他用他最宝贵的儿子基督来为我们交换我们的生命，所以基督成为人类获得真自由的赎价。真自由的赎价是基督耶稣。而且我要说，不只是已经信耶稣的人，他们被赎回；还没有信耶稣，但是愿意相信、愿意接受他的，也照样可以来获得这样的真自由。在提摩太前书这段经文，我念给大家听。这里说，上帝只有一位，在上帝和人类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命做全人类的赎价，这在锁定的时候已显明出来。基督舍命做全人类的赎价。今天在座任何一位，只要你愿意接受，持续愿意的接受来基督作王掌权在你身上，我相信你也要来经历到这样子复活的大能。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是关于哇，教会有设置这样子的苦路十四站的这样子的装置，可以让你去了解。我们讲到受难的音乐会，我们讲到复活主日，你知道这些都是为着要让我们来明白，再次认出我们生命当中那位为我们挽回自由的，就是基督耶稣，就是这位为我们舍命为全人类付上赎价的这位真神。所以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是很有能力的吗？在我们的里面是充满复活的大能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追求假自由，我们宁愿说我不要这一些从神而来这样子的好像大能，我不要这样从神而来这样的同在，因为那样子让我好不自由。但是这样的思想跟意念却是把我们拽着继续往罪的奴隶的深渊拖过去的谎言。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听到哇，基督无条件为我们牺牲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回想一下，你第一次听到哇，有一位神他无条件的为我牺牲，他不要我做一些行礼如仪的举动，他不要我照三餐的哦来祭拜，他不要我好像用我花多久时间，然后几次这样来跟他亲近，来决定要不要为我牺牲。上帝用他宝贵的独生子来代替我们一切的罪恶跟刑罚，你的想法跟感受是什么？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时候接受耶稣的，也许 也许你这几年才信耶稣，那也许你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你很小的时候好像就已经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来长大，这对你来说好像非常的熟悉，但很多时候也许你也觉得很陌生。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我特别也来回想了一下关于我第一次听到哇，耶稣基督为我承担一切我这些罪恶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什么。我想到我那时候我对上帝的做法其实非常的惊讶，但是这个惊讶只有维持短暂的几秒钟。为什么？因为当我知道说哇，有一个人做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位神愿意这样为我牺牲，我罪恶可以被涂抹，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我头也不回的就跑了。可是你知道吗，当我在回顾这一切的时候，当我再一次思想的时候，这一次我觉得好耶，真是太好了，我要赶快离开罪恶的时候，我停下来，我停下来，回头看看十架上的耶稣。哇，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被钉在那里？是因为我的罪恶。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受了这些的鞭伤？是因为我的罪恶。哇，你知道，当我在回顾的时候，我觉得犯罪的人应该是我，这些鞭伤应该本来落在我的身上，打在我的身上。皮开肉绽的应该不是耶稣，应该是我才对。哇，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我有什么资格要耶稣基督为我上十字架？我有什么资格要来要求他为我这么做？可是你知道，当我在这么想的时候，我觉得神就来回应我说，可是耶稣基督就是在来完成天父差遣他来完成的计划，天父差他的儿子来成为这个世界上世人的救主，而我的责任不是判断上帝用的方法好不好，这不是我的责任，这也不是你们的责任，不是我们来决定上帝用的方法好不好。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思考的是，我要不要接受基督把我从这罪的辖制拉拔出来，我是不是愿意接受基督将我从我过去我无法自拔软弱当中救赎出来，让我可以不必继续待在罪的奴隶贩子的手中，而是我愿意出来，我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愿意降服我的生命。你知道，我们听这些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的不习惯，因为我们习惯的是什么？我们很习惯自己去为自由付出代价，所以当今天有一个自由是我们不用付出代价的时候，非常的不合逻辑，对吗？这是我的自由，但是不用我来负责，我只需要接受，我只需要接受。你可能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但是你知道吗？这就是天父为人类预备救赎的途径，而且我要说是天父为人类预备救赎的唯一途径，唯一途径。唯一一个就是接受基督耶稣，释放我从罪恶当中离开，可以来享受这样的自由。我们要思考是要不要接受，而接受的人唯一的责任，唯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不要再眷恋当罪的奴隶，不要再眷恋单立在过去的软弱当中，不要再容许自己泡在那样一个罪恶满盈的状态。有一些人，我相信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黑暗，你不敢告诉别人你其实有这样想，你其实有这些行为，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相信今天基督来，当你愿意再一次承认基督是你生命救主的时候，我相信你也要从那一些的辖制当中离开，你也要再一次的来领受这样真自由。加太书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请。那些属基督的人已经把罪恶的本性和本性里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我觉得今天的敬拜非常的有能力，当我们唱到我们要把所有的罪恶、羞愧、骄傲、疾病这些都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唱的是带有能力的话语吗？你在唱的歌不是只是一句歌词，不是一句只是一首好听的歌，而是当我们这么唱的时候，我们当神这样呼求的时候，我们就是再一次跟神说，神啊，把我一切都跟你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跟你同死同埋葬并且同复活， 让我们领受的是知道，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我里面有永活的盼望，在我里面有永生的确据，我不用害怕任何哦，这样子罪恶再回来勾引我、牵引我，那是我们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们就是定义将所有一切的将本性跟里面的邪情私欲，我们要定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是无价的。跟旁边说你是无价的，你是无价的，因为你是用基督换取他的生命换取来的。你是宝贵的，因为基督愿意为你牺牲。你是蒙爱的，你是蒙爱的，你是被宝宝的，你是神的儿女。记得上礼拜 Monday 跟我们分享，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但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当我们信主一段时间，常常基督徒会有一种现象，信主一段时间，你可能会开始觉得，哇，我觉得神离我好遥远。我得承认，我也很多时候有这种感觉，我会觉得，哇，神离我好遥远哦。最近祷告，我觉得神都没有在听我说话，我觉得神没有回应。我跟神祷告了，但是他没有回讯息。OK， 他已读还是未读，我都不知道。他应该是已读吧，因为他什么都知道，不是吗？但是为什么我这样子敬拜，我这样子祷告，我会觉得好像神都没有理我？那么认真的来教会，我那么认真的服事，为什么我反而觉得很不自由？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很常会遇到这一些的挫折，我们很常会遇到这样子的，你觉得你好像被拦阻一样。但是我要恭喜你正在经历这个挣扎，如果你曾经在这个挣扎里面，我也要恭喜你，因为这每一次都是让我们再次来看看我们到底是怎么跟神经营关系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面。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要跟神的关系经历到新的突破的时刻，是一个新的突破的时刻。如果你意识到，哇，我跟一个朋友关系最近好像蛮疏远的，你会做些什么？我就继续不要理他，看他看谁先找谁，这样你有可能会这样做。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应该要去思考的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变得疏远？我们最近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像我就会觉得，我们最近有发生什么事情吗？我有没有讲什么话得罪他？我有没有做些什么事情其实让他不开心，但是我没有注意到。所以你知道吗？同样的，当你在跟神的关系，你发现好像不对劲的时候，不是指着神骂他说，你就是这位不回应我的神，你就是这位哦，就是把我用完就丢了神，骗我来教会，叫我去服事，然后就不理我的神。不，我们需要来思考的是，在这一些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子来经营？我们是不是愿意的来聆听他的话语？如果，注意听哦，如果我们只是觉得我们的出席率高一点的话，如果我们只是觉得我们出席率高一点，就可以跟神有很紧密的关系，我得告诉你，这是不对的。所谓的出席率包括什么？坐在这里逐日的出席率、小组的出席率、每天晚上有没有睡前祷告的出席率、每一餐饭前有没有谢饭祷告的出席率、我在服事当中今天区招待又要来一起服事了，我的出席，如果你是用各式各样的出席率来决定我可不可以跟神的关系更靠近一点的话，你知道吗？这不是对的，因为神不像是一些大学教授，哦，点完名就会让你有分数。他在乎的是你的心在哪里，你有没有认真的跟他连接。神也不像是一台打卡机，时间到了打个卡，哦，结束，我今天有出现呢，我今天有去祷告会。但你的心若都不在那里的话，哇，神要怎么跟你连接？他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说，但他要怎么跟你说？因为你只是求一个出席率高一点的人而已。也许这些话对有些人来说很尖锐，但我想你想想看，你会感受到这么尖锐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其实你曾经有这些想法？我也曾经有这些想法，我也会觉得我去祷告会，我今天有出现哦，可是我那整个祷告会，我可能就是我在想别的事情啊，大家站起来，我站起来哦，大家坐下，我坐下。我们很常落入这样的圈套里面，以为用出席率可以来定义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以为我们用出席率可以来提升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就像你跟你朋友一起出去玩一样，你只是出去，但你什么话都不跟他说，你也不听他跟你分享的，你可想而知，如果这个套用在你跟神的关系身上的话，势必这个关系的提升非常有限，甚至可能根本没有。 也有可能让你好像误会了，哇，我出取率这么高，为什么神不多帮助我一点？因为神不是那些只要点名、只要打卡、你有出现就好的那一位神。我们常常没有耐心等候神的时间，我们常常觉得我的困难要马上解决，我要马上从工作上面得到我所应有的成就，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耐心等候神的时间，让我们变得好像我们的读经生活、祷告生活、跟神亲近的时间，好像都变成我们要交换祝福的手段。你知道这有多么让人痛心吗？你知道一个小孩坐下跟爸妈吃饭，他只是想要爸爸今天这个月可不可以多给我一点生活费，可不可以多帮忙我一点，多为我着想一点，但是他没有要跟他有连结。你知道做父母的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有多么心痛吗？那上帝又是何等的心痛，是我的孩子，我为你舍命，我渴望亲近你，但是你可不可以听听我要对你说的，你可不可以想想看现在对你生命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如果当我们亲近神，不再只是以爱为出发点去亲近神，不是因为爱的缘故的话，那其实哇，我们背后的动机才是我们真正所爱的。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爱神，我们只是披着那种外袍，好像很属灵的这样人的外袍，好像很爱神这样子的包装，然后可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没有与神有真实的连结。而在加拉太书保罗这样说：你们若想靠遵行律法而被称为义人，就与基督隔绝了，并且离开了上帝的恩典。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如果你现在还在用你的出席率来定义你跟神的哦，这样子你每天花的几次在那里定义的话，你觉得这样子就可以拉近，但你的心一点都没有跟神连结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会与基督隔绝，并且离开了上帝的恩典。好不好？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只是停留在用金钱的行为来包装，让我们不是用这些外在来好像展现自己是一个很爱神的人，是让我们生命真实的让神掌权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中，他才能来转化我们，而这才是我们可以得真自由的关键。因为得真自由的关键是你接受基督为你舍命，成为你真自由的赎价。第三个是真自由使我们的生命得以被成全。你知道真自由啊，你可以把真正的自由想象成有一个人有一台车，然后呢他知道道路交通规则是什么，所以他当他开车的时候他也愿意遵守，所以他可以往任何他要去的地方他都可以去。但是如果这个人他不愿意遵守这些他知道的规则，这些道路的规范他都不遵守，然后乱开，这样不只会危害别人的生命，他自己的生命也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拥有真自由之后，这个自由并不是让我们拿来放纵的。如果你是拿来放纵，就像我刚才说，你知道这一些的规则，你知道神祝福的法则是什么，但是你不愿意来遵守的话，哇，你就像开着一台车口口中，然后一直撞伤别人，撞死别人，然后你也让自己再次来陷入危险当中。更有智慧的做法是什么？更有智慧的做法是让神成为这台车的驾驶，让我们是可以跟随神的带领，来顺服神的带领。彼得前书这段经文说，你们既是顺服的儿女，就不要再像从前无知的时候那样放纵私欲。因为神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并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再回到这些罪恶当中，不是要让我们再回去纵容自己的生活。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可以来做任何的决定，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知道，因为我们是神买赎回来的，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属于神，你知道吗？如果当你愿意接受基督成为你的赎价，其实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因着属于神，因着我们愿意回应他的爱的缘故，我们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是把自己拥有的自由降服给神。但是在这个降服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失去自己的。在这个降服的里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你可以把话语的自由交给神，你把讲什么话的自由交给神，你选择不去说那一些挑起纷争的话，不去说那一些好像败坏人生命的话，不要说一些拆毁他人的话，不要说黄色笑话， 不要说那一些污秽的言语，让神掌管我们所说出的话，好叫我们所说出的话里面真的是带着神的能力，可以让别人也感受到，哇，神是一位这么温暖的神，神是一位这么会鼓励人的神。你可以把你选择未来的自由交给神，不光是努力，而是在努力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去问神说，神啊，你对我的这一生的计划跟心意是什么？神啊，你赐给我梦想好不好？你让我知道未来我要选择哪一个行业，哪一个职业别，我可以在那里面来为你持守符合圣经教训跟教导的价值，让我可以在那里成为一个好的见证。真自由让我们是可以来站稳脚步，就像我们今天主题经文所讲的，基督释放我们，让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稳了，站稳了，站稳了，不要再被罪的恶来辖制。真自由让我们可以在跟随神的道路上面更加的坚定不移，让我们是可以更在乎神的心意，多过于在乎我们对自己的心意，让我们在这里面是可以因着知道我们在神的带领里面，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在这一些神的计划里面，绝对绝对可以很安心，我绝对是可以在这里面看见自己怎么被神引导，怎么被他来提升。今天最后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这边说，你们既因顺服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能够真诚的爱弟兄姐妹，就当以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相爱。其实我在预备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在去找圣经里面关于讲到基督徒的自由是什么，基督徒的自由到底要拿来做什么。可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处，在加拉太书也提到，当我们有领受这真自由的时候，要彼此相爱，要真诚的爱你的弟兄姐妹，要真诚的爱坐在你身旁的人，我们要以清洁的心彼此相爱。耶稣曾经说过，在诫命当中最重要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所以我相信神要使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之间，我们的小组员，我们的领袖，真的是更多来成全我们，透过我们是用以清洁的心来相爱，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可以是彼此扶持的，是彼此扶持。我不晓得你在这个家中，这个属灵的家中，你有没有感受到彼此扶持？我不太确定，但是我们都可以选择是用一个属天的权柄，就是祷告，就是用祷告来扶持别人。也许别人的困难太复杂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用祷告来扶持他，为对方的需要祷告。在这个属灵的家中，我们可以很真诚的、很真诚的去提醒对方，哪一些事情可能需要一些调整，有哪一些事情可能需要一点的修正，需要一点的微调。所以在你拥有这个真自由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回应我们的神，再来就是爱人如己，去真诚的爱你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样子会让我们生命得以成全？我相信就是要透过这样子的基础，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家中，我们受到更多，我们的品格要怎么被培训起来，我们要怎么成为一个更有他样式的，是透过在他属灵的家中，以至于当我们回到世界上面之后，我们可以继续的坚定的跟随他。在我们面对许多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哪一个选择是神为我预备的，我可以有这样子属灵的分辨力在我的里面。所以我相信神真的也要透过在我们彼此之间的连结，我们彼此之间的带导，我们彼此之间这样子的祝福，我们彼此这样的带球，所以让我们来看见我们的生命要怎么去回应神，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更像神，让我们在哪怕是有偏离的时候，但是在每一次偏离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再一次的学习顺服，学习顺服，再继续的学习顺服，是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走进神对我们的计划跟心意，让我们可以看见那美好的应许不再是空话，那美好的应许是真实的存在，但是需要我们不断的顺服。而第一件事情是，好不好？我可不可以鼓励大家是 除了爱神以外，可不可以也来爱你身旁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可以很真诚的彼此相待？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你可以来为他的需要祷告？你也许不用当面的跑到他前面跟他说：“哎，我想为你祷告。”你可以私下为他祷告，没有问题。但你知道吗？当我们用这样子哦，这样子属天的权柄，这样一直。我们用祷告这样子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形成的真的是一个坚不可摧的保护墙，因为我们都在神的隐秘处当中，因为我们都在神的保守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顺服在神面前来跟随他。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我想请大家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也许刚刚在这段时间里面，你想到你曾经因为追求哪一些的自由，你付上了代价。我感觉到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很懊悔，你很懊悔你曾经为了好像很短暂的这些俗世的这些的自由，这些不是真实的自由，你付上一些代价，你感到非常的懊悔，你也很难过。好不好，我们把这样子的心情，我们把这样子的经历，这样子的过往，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交给他。我感觉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真的觉得好软弱，你真的觉得好软弱，即便刚刚听完这些，你真的觉得我还是觉得好软弱。好不好，你把你意志的主权来交给神，你把你意志的主权来降服在神的面前。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稳了，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也许有一些奴仆的恶是一个过程，你觉得你不断的在一个逆境当中，你觉得不断在一个压制的里面，在一些很被限制的这个情况当中，但就像我们今天见证所看到的，他本来以为的限制，当他依靠神来改换他的眼光的时候，神也继续为他开道路。好不好，今天我们跟神说，神啊，你来改换我们的心智，你来改换我们的心。主要过去我们可能曾经顺从这罪恶的本性，我们去做了一些不讨你喜悦的事情，但主要今天我们要说，我们要成为那可以承受你国度的人，我们要成为可以承受你国度的儿女。主啊，我们不要再放纵自己的自由，因为主你买赎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些真自由的目的，并不是让我们再去过一回混乱的人生，不是再去过一回混乱的日子，那一些甚至是很荒谬的日子，甚至你回想不起来到底过去那些日子的你的重心到底在哪里。好不好，今天跟神说，神啊，帮助我，因为我想要更爱你。帮助我，因为我想要更爱你。求你帮助我离开那一些假的自由。主，你挪去我们当中那眼睛上好像被蒙蔽的人，那一些好像催促的他去做罪的奴隶的这一些事情，要被你完全的停止下来。主耶稣啊，帮助我们，因着你的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缘故，我们要领受这真自由。主啊，我们要领受这真自由。主啊，我们要领受你为我们舍的生命，你为我们付上的赎价，我们要来领受。所以好不好，等一下我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要更多的真的是把自己降服在神的面前。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是要来祷告，主啊，为着我们每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的生命，来在这里呼求你，主啊，是的，你赎回我们的生命，主耶稣，你践踏那一切过去使我们感到蒙羞的那些仇敌的计谋，主，你践踏那一切过去让我们感到受捆绑那一些仇敌的压制跟辖制，主啊，今天我们要说，我们要选择，我们定义要选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主，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可能曾经有人已经做过这样祷告很多次。但是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愿意将我们的这些自由来降服在你的面前，请你来帮助我们，你来教导我们，主，你改换我们的眼光，让我们可以来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还有你要怎么让我们参与在这个心意的当中。主，谢谢你，主，谢谢你，我们真的要说，我们要再一次的完全的俯伏在你面前，我们真是要再一次的完全俯伏在你的面前，毫无保留的将自己献上。所以等一下我也要继续做一个祷告，是真的是邀请基督再一次的来掌权在我生命的当中。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当中，你想要接受这位基督无条件的这样子来为你舍命，并且在你里面有一个复活大能的话，等一下我想邀请你开口跟我一起来这样子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着祷告一句，我们一起来祷告说，亲爱的主耶稣，我将自己交给你，我将自己全人全心交给你，我没有任何的保留了，请你进到我的心当中，我邀请你成为我生命的主，也成为我生命的救主，主啊，你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过犯，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恶，主，我渴望你复活的大能在我的生命当中，
主，我渴望你复活的大能在我的生命当中，
使我的生命可以来得赎，
使我的生命可以来得赎，
使我成为新造的人，
使我成为新造的人，
主，谢谢你，
主，谢谢你，
听我的祷告，
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